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晨曦讲座周一到周五提供同工学习进修培训的内容，让我们对侍奉有更全面宏观的眼界，培养自己成为健康工人，建立健康教会。今天的节目是由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通过使命门徒，让我们看见神在全地工作的视野，透过不同的牧者、教会领袖的领受，我们聆听神的心意和作为。您知道什么是体验教育吗？体验教育可以理解为透过亲身经历、反思、实作来学习，而不只是听讲、记忆知识而已。他重视的是做中学，强调学习不是被动的接受，而是主动经历与反思。现代体验教育的建立是在20世纪的中期，重点是转向了户外挑战、团队合作还有品格的培养。到了20世纪的末期，这样的一个体验教育变得是有方法可以设计，而且可以评估。现在的体育教育已经广泛地应用在各个领域，像是教育体系、户外教学、服务学习、专题式的学习，以及企业训练团队的建立、领导力的发展。青少年辅导心理治疗也是体验教育的其中之一。总的来说，体验教育就是让人透过亲身经历加上深度的反思，产生真正生命的学习和改变。今天使命门徒的受访嘉宾就要和您来聊一聊体验教育中的行动学习，以及对今天的教会有什么样重大的意义和启发。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聚焦探索，宣教实践，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
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过去10多年，华人教会越来越看重门徒训练，也发展出各样门训的教材与课程。一方面这是值得庆祝的现象，另一方面我们也发现，许多时候我们门训的思维大多停留在传授知识，而与我们每日的生活实践没有直接的相关。今天我们邀请到有冒险教育家之称的谢志谋老师，一起聊聊学习这件事，以及这对教会今日的门徒培育有何重大的意义和启发。小蒙老师你好。
嘉华你好，各位好朋友大家好。
我跟小蒙老师大概是录音前1-2周才真正的见面，有机会交流。但是小莫老师其实可能都忘记了哈，在他年纪，在我还是一个大学生的时候，其实我就见过他。他那时候在台湾带了很多体验教育，特别是在教这个青少年工作者怎么做青少年事工的时候，那时候我就是一个学生参加的一个学员。所以今天很高兴可以来跟小莫老师访谈。那小莫老师可不可以请你很简单的介绍你？我相信在某一些领域的人对你是都不用介绍就知道了，可是对另外一些领域的可能对小莫老师比较陌生。可不可以请小莫老师简单的分享一下你服事的旅程，跟你走到今天一路来的一些历程好吗？
好啊，各位好朋友，我想我先介绍，因为我是一个家暴家庭出生的孩子，那青少年混了帮派，进了感化跟保护管束。那在20几岁我跟未婚妻出国，后来她嫁给美国人。那在1993年我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我信主。那时候刚好又忧郁症又自杀，所以那一段信主以后，其实对我看人生的价值很不一样。 因为以前是靠我的努力去创造我所有的，那从那一天开始我寻找我的有是上帝给我本来就有那一个存有的东西，是那一个过程，就是我开始服侍。所以我在1993年12月8号在印第安大学团契信主的时候，我就开始很认真的查经，很认真的读圣经，也读了很多灵修的书，在美国使者啊这些订了很多的书。那我开始服侍弟兄姐妹，我记得以前在美国，我记得一个礼拜好像服侍四天、
okay.
四天都在服侍。那后来我又当团契主席当了两三年，然后在那边带领他们，然后有时候会分享。然后这个过程我觉得1998年我硕士博士毕业，我就离开了美国。那我也回到台湾，那后来就跟太太结婚。然后后来我就在内地崇真堂一个客家教会我做服侍啊，特别在客家地区的人信主是非常不容易的。那我本身是客家人，所以我在那边服侍了大概五六年以后，那内地崇真堂已经独立了。然后后来我就在仁爱浸信会仁爱堂开始服侍，那也是开始我的短宣的旅程，是在仁爱堂开始。大概在2007-08年，我开始在各地做短宣的工作，这样子。
是，所以老师分享到说是93年在美国读书的时候信主，那其实信主的当中，我也有读你的书哦。其实前后从人的角度来讲是蛮很多很。不是那么顺利的事情同时都在发生，
是是。
可是这也让老师在这个信主的时候反而更加的认真，然后开始参与服侍。那老师除了在堂会的侍奉之外，其实很多人认识老师在台湾其实也不只是你在教会的侍奉，也是你在教会外所做的，也可不可以请老师分享一下你在教会外面所做的是什么。
我回来台湾我就推动体验教育的工作，因为体验教育比较跟传统的学习不一样，因为体验教育强调经验中去学习建构知识嘛，所以我就带领大家从活动从做中学当中建构知识，然后透过引导反思。所以从1998年一直到现在，台湾很多体验教育的工作跟实践跟教练跟行动学习，事实上跟体验教育是很大的相关。那我在那个时候大概2002年开始，我就开始做我在美国的另外一个主修叫冒险治疗，因为我在美国有家族治疗的资格，所以我就做了很多性侵家暴保护管束药毒瘾跟妥瑞还有自闭孩子的课程。我大概推动了十几年那个户外荒野的冒险治疗的课程，那很多的孩子已经在那个过程当中走过，后来也成为社工跟心理师跟老师。那我也帮教会做很多的培训，特别是很多台湾的教会做小组或者是很多的团队教会的培训，那我也做了蛮多年。那另外一个工作我就是大学的老师嘛，从体大到台湾师范大学，那大概24-25年的时间。那我也在企业界做培训一些大型的企业，高通啊 ,Apple 啊，台积电，联发科等等，我做培训工作。这样子
是老师刚刚提到说在台湾你做的一件事情，当然里面很细分很多不同的专业，但其中一个焦点就是体验教育，从经验当中来建构一个学习的过程。
对，
这也是我认识老师的时候那时候的接触点。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如果有些人听到体验教育的时候，特别是当我们把它带到像教会的环境的时候，好像很多人的第一个印象就是玩游戏甚至可能有一些这个教会会觉得说好的教导应该是要透过知识的传递，怎么会是玩游戏呢？这是教会该做的吗？可不可以请老师再多分享一些体验教育是什么，它跟我们过去传统的教育有什么不一样，以及当你有没有面对过有人有这样的质疑，是那不就是玩游戏吗？这个有什么好教育的？
我其实这个问题碰到很多人思维，就是到底知识的方式是怎么呈现的。老实讲，我们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服务业社会到资讯社会后现代社会，其实我们很多的知识累积都是从经验当中去建构。那因为经验建构，我们就有知识的累积，然后再一次的行动，然后再建构一次知识。那我们回到圣经，从旧约到新约，包括 耶稣带着门徒那三年半，你会发现他所说的例子，所说的风和浪，所有接触门徒写下来的这些东西，其实是耶稣带着门徒在实践当中的对话。这个对话是一个是耶稣自我的对话，所以他门徒就写下来，另外一个是耶稣跟门徒的对话，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写成圣经。这个过程当然包括到旧约也是，所以我们觉得在知识论的典范当中，我们常常只强调认知的传递，但认知的传递对有些人来讲是很困难的，比如说 ADHD 的孩子，比如说他喜欢做中学的孩子，他用大量的文字化成符号，有些人是困难的。那为什么教育很多人会变成只能用认知？因为我们的教育只塑造一个环境主体，是用认知教学，没有用做中实践当中教学。所以这也是我们教会的一个主体论，就是我们的认知很多，教导很多，我们的领导力，我们的门徒训练，我们的牧者讲道都是用教导，可是我们的实践很少。所以教导跟实践是不能对称的，是扭曲的。可是从我的经验教育来看，我们的经验教育，假设我今天要学 leadership， 我今天要带着12个孩子12个学员上山8天，我是学怎么做一个好的 leadership。 第一个我 demo 给你看我怎么当 leader， 第二个我去让你看当 leader， 我看着你，第三个我放手，然后不太多指导，然后看着你当最后的 leader， 最后我离开了你就当好的 leader。所以不管是团队的动力，不管是服事观，不管是这样的方式，我们不断的在做中学去建构那个知识，从引导、对话、反思去建构那个知识体，那个知识体最后把它变成一个知识的形成。所以这个东西在我研究当中就很像我们的质性研究，其实我们大量收集质性的 data， 那质性的 data 做完以后，我们就有一个质性的数据可以呈现大家说，诶，我们这有知识，所以很多人就会拿那个知识再去做量化的研究，把它最后变成量化的知识。所以这些东西是在整个我觉得我们的信仰的知识的传播当中，我觉得两个部分都要一起做，一个部分是圣经神学的对话引导，另外一个部分是经验的传递跟实践跟经验的反思。我觉得这两个建构起来就会变成非常大的一个基督徒的经验知识跟认知知识的整体论。那如果没有的话，基督徒会偏一边，就是很会讲很会说，但是人家一看就觉得怪怪的，你这个怪怪的，你信仰跟你实践是差很多的，在生活的实践当中也让非基督徒会觉得怪怪的。所以这是我提出来，我一直觉得我从经验教育着手，对于门徒的训练啊，对于宣教，其实这是很大的开展。
是、uh-huh. 所以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其实老师在谈的是知识的从认知出发的学习跟从经验当中的学习，不应该被当做一个二元对立，好像需要二选一，只是过去的教会似乎过度的只偏重知识的学习，就是认知上面的学习，而忽略了许多的
大量的知识的
学习，而忽略了其实知识的建构是在真实的经验当中发展出来的。那其实就算我们是过去是以认知为主要来学习的，但是它还是从经验，只是我们似乎忽略了它是从经验，以至于我们在传授的过程当中，我们好像以为只要把道理讲通了就可以通，但是却缺少了一个实践的过程，这样理解正确吗？还是老师要
对对，因为我们传递的比较多是间接的经验，
是
比较多的间接的经验，他没有看到那个直接经验的那个震撼性跟对话性的冲突，比如说耶稣跟撒玛利亚夫人的对话，那包括把这些病人从屋顶垂下来。当你从那个知识经验性概论去看的话，你自己去看这件事情的话，那有很深的强烈的情绪、认知、行为观都在里面。所以我常常觉得我们太用文字符号去传递我们的信仰，而不用文字符号、情绪、行为来传递出我们的实践信仰。
诶，那老师我也很好奇，这完全是为自己问的，就是说 那可是我们很多时候的训练都是以认知为主体的训练出来的，所以当我们在训练别人的时候，比如说在教会我们要培育门徒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就想到说，那我是怎么被教出来的，我就怎么教别人。那今天要从一个单方面只强调认知为这个学习方式的主体的这个人，要开始也学习从经验当中反思，比如说作为一个牧者，可能我在神学院的训练，我自己成长的背景都是以认知为主体，可是我今天看到说我这样做的缺乏，我想要开始不论是我自己或者是我在带领别人做门徒的时候，也开始能够从做中学有经验为主体的一种反思，这个转换老师会有什么样的建议给这种就是可能没有这种太多像老师这样经验的人，你会给我们什么样的建议？
我觉得就是我们比较大的困境是我们的认知非常的丰富，但是我们的实践能力非常的薄弱，所以我们这一块应该在神学训练跟教会的牧养当中思考我们的实践过程当中怎么建构这个平台，然后赋权我们的弟兄姐妹在这个平台里面去实践他在认知里面听到的，而且认知听到的常常是会忘记的，这是我们在教育现场发现大概上完大学很多都忘光了，那这些是认知现场当中常常落掉的知识的东西，那我们常常会在这过程当中铺一个很好的实践的平台，比如说我们当我们谈宣教的时候，我们教会就要去检视我们的宣教平台有没有去建构，不管是差派宣教士或是到异地或同地同文化去宣教，那如果这个东西没有建构，你宣教永远是口号，那永远是口号跟你的祷告，却没有实践的平台让弟兄姐妹，比如说我们谈全球暖化，我们谈全球暖化，谈上帝在生态里面怎么管理这个地球，当造成全球暖化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教会对全球暖化是遥远的，我们不用信仰观用神观来看我们的生态议题，所以我们讲出来的东西就变成文字跟符号，但弟兄姐妹也没有在那边去实践这个平台，所以这是很特殊的。所以我过去有一个参加一个单位叫 Climbing for Christ， 就是为主登山的，就是在山上传福音，在山上对话，甚至在山上受洗，那个就是一个实践的平台，让我们学到传福音宣教，不管是义工或者是宣教的文化当中，我们怎么样在实践当中做出来，那这些东西是台湾思考神学训练的我觉得歪一边的地方，就是我们那边很多但是实践的东西很少，那实践少反思就少，那累积的知识累积的信仰知识系统就薄弱了，对，这个是我觉得我们教会神学都可以去思考那个实践过程当中我们到底做了多少，
是，所以我听到两点，第一个是我们同时需要实践跟反思，因为如果只是实践没有反思的话，我们其实只是照本宣科，以前怎么做就怎么做，我们没有去从经验当中学习。但另外一个缺失是，如果是只有反思没有实践，它永远是一个空的，是一个口号的。所以也许这是为什么我们有很多动员性的聚会，可是结束之后却很少有实质的行动，因为我们缺少像老师讲的一个平台，让大家可以在当中去实践，在实践当中学习。
是，因为如果教会要一起去做一些事情的话，我们不建构共同更多的实践合一的平台，让弟兄姐妹在那平台去实践，比如说他是木工的，他是水电的，他可以在木工跟水电的平台当中跟上帝的信仰连结以后，透过木工跟信仰就在木工跟水电里面就实践那一个宣教模式的拓展，那这些东西其实是教会里面非常非常陌生的系统，所以我们讲了很多，但是弟兄姐妹他生活有 95% 是非基督徒，那牧师是 95% 都是接触基督徒，所以其实那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常常会思考说，那个实践平台应该在教会牧养或神学训练的时候，应该教我们的教会牧者传道人怎么去建构那一个大量的信徒在这个实践平台里面，透过经验跟对话反思去整理一道以信仰以上帝为本的信仰系统的宣教跟传福音的文化。
我其实那天跟小莫老师聊完这一点的时候，我就有很多的体会，因为其中一个比如说我过去牧养的教会在石牌， 我们教会有大量的医护人员。
是。
然后我就在想说，诶，其实这是一个跟你聊完之后我就想到说啊，如果重来一次我再回到教会牧会的话，其实这是一个很具体的实践平台。就是大家都是在做医疗的这个相关的事情，不论是前端还是后端啊、
是。
那其实有很多可以反思的空间，但似乎我们好，至少我那时候在牧养的时候，我觉得我没有把握住这个机会。那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没有这样做，是因为我们没有看过，因为在我们的经验里面我们没有这样看过。所以可不可以也请老师可以给我们一两个例子，比如说当你讲到说在教会牧养现场的时候，可以透过弟兄姐妹的专业工作生活建构一个实践的平台来做门徒培育，可不可以请老师举一两个例子？老师刚才已经有举到比如说登山啊，那但是比如说有没有其他的例子可以帮助在特别是在牧养教会的人有一个，不是说要模仿老师接下来讲的东西，而是老师讲的东西有点像是一个启发，是可以这样做，然后希望可以举一反三，可不可以请老师举个例子？
所以我举个例子来讲、我们教会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成全圣徒，
对，
建立基督的身体。
对，
那圣徒是谁？圣徒就是弟兄姐妹，他透过教会的牧养、那这一群弟兄姐妹的成全圣徒，就是他本有的恩赐应该在他拥有的专业跟灵魂热情所在、去呈现那个圣徒的使命，然后建立基督的身体。那过去教会的牧者或传道人总喜欢抓着圣徒的专业来成全教会的需要。
OK,OK。
对对对。那个信仰观是一个是教会为主体，一个是整个神学为主体，国度为主体的观念。那如果今天这些弟兄姐妹有专业的假设水电的经验的话，我觉得把水电的经验这一些人把它加起来，他会可以带着很多非基督徒来享受上帝给他创造水电的专业的灵魂去做服事，在服事当中信仰是会出来的。我举个例子，我在企业界做培训，不管是大陆、美国、新加坡或台湾，我觉得我是基督徒的信仰，我出来的东西一定会带着基督徒的使命跟基督徒的的那种宣教的热情，对我参与培训的这些 CEO、CFO 流露出信仰使命的生活化。那对我水电的工人来讲，他的信仰应该像这样自然传递的，而不能被断开的。那我举个例子来讲，如果今天有水电的工人，如果来到教会，我猜很多的牧者都会说，诶，我们教会有水电的需要，你可不可以来帮助教会啊？我们 教会有隔间的需要啊，有装潢的需要，可不可以来帮助教会？我觉得那个信仰观的出口跟入口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那个实践的使命是看到，比如说我们有很多运动员他是跑步的，他在跑步里面可以实践信仰的对话。我们看到很多篮球员他们在上场的时候都会祷告，也会唱诗歌，他们结束的时候教练会带他们祷告。我就是那个就是美好的见证，就是信仰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觉得那件事情不能把它切割，特别是传道人跟牧者。所以当我们思考这些圣徒在这个世界 5-6%、7% 的基督徒在这个世界里面，它就是美好的这一个 seed 的啊、这个福音工作的种子。我觉得传道人跟牧者应该想办法成全他们，去帮助他们。所以我们应该是要去弟兄姐妹开的餐厅，去帮助他把餐厅做得更好。对吗？
是。
他做得更好就会荣耀神嘛。对，我们看到上帝怎么帮助他们，就这样子。所以我觉得那个转换的过程，从神学训练跟教会的牧者跟传道，应该把自己的那个信仰的层面是变宽广的，而不是窄化。就教会啊、多少人啊，多少需要啊，多少活动啊，多少要做多少事，那个是以教会主体论。但是你神学国度主体论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信仰上帝是在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层面、每一个世界，那弟兄姐妹出去就可以展现那个信仰的使命。
健康教会，健康工人，这是我们的祷告，也是我们的努力。欢迎收听由良友电台制作的晨曦讲座。我们的电邮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CHENXI HM， 汉语拼音的良友 LIANGYOU.NET。
我是晨曦讲座的节目主持人芳华。今天的体验教育中的行动学习，是不是给您带来极大的启发呢？下个礼拜四的使命门徒会继续和您探讨这个主题。接下来让我们一块来听磐石现代乐团所带来的诗歌《去传扬》。
扬声赞美欢呼，世上一切所有都当回应夫妇，天地万物都诉说你荣耀的全能，我们应当见证去传扬，属神的百姓都当扬声赞美欢呼，世上一切所有都当回应夫妇，天地万物都诉说你荣耀的全能，我们应当见证这奇妙爱的救赎，耶稣为罪人来钉十字架受害，红坟墓是个记号，指望他一生过，全地啊都当宣告去传扬，属神的百姓都当扬声赞美欢呼，世上一切所有都当回应夫妇，天地万物都诉说你荣耀的全能，我们应当见证这奇妙爱的救赎，主耶稣为罪人来钉十字架受害，指望他一生过，全地啊都当宣告去传扬，
用各种各样的方式传扬福音，把人完完全全地引到基督的面前来。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是芳华，下回再会。
天地万物都诉说你荣耀的全能，我们应当见证去传扬，属神的百姓都当扬声赞美欢呼，世上一切所有都当回应夫妇，天地万物都诉说你荣耀的全能，我们应当见证这奇妙爱的救赎，这奇妙爱的救赎，这奇妙